他们本是水牛女，一心持戒，出去到普天下圣王那里，叫他们的上帝才能走的大路继续征战。看呐，我来向谁讲？那举手双手一举，免得气氛的情叫人见上屈指一指不了。那三个水魔便叫圣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他密集多堆。这是最后七大灾的第六灾，我们正在注意它。这个第六灾啊，跟其他灾不同，因为它有很多象征的东西，像波拉大河呀，三个无数的灵，好像青蛙呀，还有龙兽和假先知呀，这些都是象征物。而前面五个灾是真理，在我们现在从头读起。
这里就说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带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冻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了血。我听见掌管冻水的天使说，实在今在的圣者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，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。第七节，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上帝才能讲你的判断意在一在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入口上，叫入口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确定那有权上上帝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脖子是样的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上帝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所以这五个大灾啊，从头一个到那个第五个，都是真的灾，按字面来解释的。疮就是疮，血就是血，黑暗就是黑暗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说第六灾呢也是应该按字面来讲，其实呢很难啊这样做。所以呢，有很多的是符号，是象征性的东西，像这个波拉大河啊，青蛙，我们就把它读一遍啊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执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继续征战。看哪，我来像谁一样？那紧紧看守衣服的，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，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奇多敦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，成了。又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那大城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。各海岛都逃避了，圣山也不见了， 又有大好几层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一他灵德，小知识一他灵德约重九十斤，为这宝子里塞一大人所亵渎上帝。注意啊，这里呢，这个宝子肯定是真的，是吧？你也没法子从这个宝子上得出什么其他的象征性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还有人也注意到这个地震呢，可能是双关的，类似于地表。一次大革命啊，这个变动也是呢真理的本动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第六章。我们先请看有几点重要的这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脱离啊这启示录的这个中心的这个命题。中心命题是什么？是大斗争，是不是？是基督与撒旦的大斗争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不是这个中心的命题，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啊，这个战争啊，也必是在基督与撒旦之间展开的，而不是像有一些什么争。就国家一次有一次什么核战争啊，那么还有一点不注意的，就是这个启示录啊，它从这个但以理啊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应该这个从这个但以理啊一起研究。第三点就是。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有很多谈到这个圣殿的地方，就拿这个十六章，你们可注意到我们刚才读到的有几点，这个第一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殿就是圣殿。那么这个殿呢，你看啊，前面十五章啊，是第五节，看见吗？十五章第五节，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从法柜的殿开了，看见吧？也是至圣所，从法柜的殿开了。那么有人呢就断定了，这个从法柜的殿开了，还有第八节。因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，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，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临，就在完毕了。第五节是殿开了，从法柜里面自圣所开了，然后说里面充满了烟，没有人能进去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查案审判呢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么也就是恩典的门关闭了，所以这七大灾啊是在恩典的门关闭之后才降在世上。人呢再没有悔改的了，不可能悔改了。十六章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殿里有声音出来，最后这个第十七节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借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，看见吧？每一次都提到这个殿。那么还有在这个当中啊，请注意。第七节，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看见吧？这是个祭坛， 那么我们过去也研究过这个第五个运最快的时候请看第六章，第十六第六章第九节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就没有出现的被杀死人的灵魂。所以这个祭坛从头到尾啊常常提到上帝的殿。你记得第一章提到耶稣在七灯台上是吧，七灯台也是在圣所。那么这个第八章，这启示录第八章这个第三节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，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照着地，所有雷声大声闪电地震。这都是我也提到过，我们再重复一遍，就是这个七个运、七个号和七大灾都有一些共同点。这共同点是什么呢？比较详细讲的话比较多。我们请看这个第六印，这第六印呢，你看啊，所以这个你看从第九章第十三节开始，就一直到这个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啊到第十五节是吧？第七个天使吹号，所以这个第六号里面发生的事情，讲的话也很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今天就着重研究这个第六灾。第六灾呢，照样啊。内容比较多，而且费解，就是要先来试一试能不能把它至少解释一部分。那么我们第一个掌握这个关键的一个斗争事实，双方是什么？是基督。都他的人就是在演戏的是以色列和巴比伦，台后指挥的是基督和撒旦。那么这个他们基督都已经打战了，我们研究下来是根本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地上表面上看来了一直是以色列是什么？是被杀的， 常常你看但以理书也提到啊，上帝的这个圣名就是圣徒了，几十路讲圣徒，但以理是圣名，其实是一个词。很可怜呐、啊，他们交付他手啊，啊，一载二载半载有这样的法，他们吃了1200多年的宝藏。那么我们请看啊，这个第十一章，启示录第十一章，这里呢有这么一句话，这个。第十五节，那么这个第七日天使之后啊，说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一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这一句话呢，既然是指着一个大结束，一个收场，是吧？世上一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下面的呢可能还一些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最后的终点之前。我们读16节，在上帝面前啊，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前面是一句圣道，上帝听到上帝传能者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知道大事做完了。那么从18节我们看，万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已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，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，也就到了。最后的终极。那么，这个19节啊，也是提到的圣殿，看到。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声一个大雷。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呢要看看这一段话跟这个第六章有什么联系。我们说这里的这个就是18节那里所说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。我们刚才啊，先是指出这个撒旦和基督的斗争是中心的命题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命题。而这里这个外邦发怒和上帝的愤怒啊，同时来到。我们现在就断定什么？就是外邦发怒是在谁？在谁的主动之下？刚才说三个巫灵，他就发动战争，是不是啊？那他就发怒的对象是谁啊？那就是上帝了，他的百姓，在地上啊是上帝的百姓，是吧？那么上帝呢，这个时候发怒了，我看这个意思很好，就是啊，这个几千年来一直是撒旦在发怒，一直是他在挑动啊，这个邦国的掌权者对上帝的百姓啊，是围攻、是剿灭、是杀灭。那么上帝的忍耐呢，一直是啊，是他的这个愤怒啊，暂时还不发作的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这时候上帝要发怒，就是你的发怒来到了。所以这个愤怒你看注意啊，这个有很多人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国与国之间这个斗争啊，像伊拉克和伊朗啊和打仗啊，还有就是邦国的愤怒啊，啊或者苏联跟美国在那里啊斗争啊，我们是邦国发怒，其实我看这个看出来这个邦国之间的发怒向来有的，是吧？他这里指的呢就是这个人的愤怒，我们联想到有别的地方吧，龙向谁发怒啊？记得吧？向富人发怒，富人代表谁啊？代表真的教会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吧， 这个启示录里面讲来讲去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是这个龙恨这个上帝的百姓，杀这个上帝的百姓。那么上帝的百姓啊，一直忍耐，一直被杀。你记得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第五印啊，祭坛底下被杀者这个灵魂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们就喊冤啊，都要等到几时啊？你们上帝还有了，还有要被杀的，是吧？因为还没到，因为到了这个第七号吹响了，那这就是最后大结局了，那这就是上帝的愤怒到了。那么他们七个灯呢，我看就是我们把它都连起来。所以这里提到，虽然没还没提到这个愤怒两个字啊，但很明显，这个三个乌灵出去啊，动员呢，全世界的这个众王啊，聚集在一处，这是这个啊，最后的决战。所以啊，我们呢，先肯定这一点，之后我们就来研究这个波拉大河啊和这个这个三个乌灵。那这个东方的啊，日出之地所来的众人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第一点呢，应该注意到，这里所描绘的这件事情呢，从十二节到十六节，一定是占用一段时间的，是吧？不是说，几天之间发生的事情，很可能呢，它有几个月啊，甚至几年的时间发生，是这么回事。就是说，他既然是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，才能够发展成熟，这样子看来呢，他这个就是开始活动的这个时候，就是乌灵啊开始活动的时候，可能。在这个七大灾降临啊下降之前，这个一点先注意这一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波拉大河是怎么一回事。波拉大河，各位注意它地理位置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请看是以赛亚44:27。这里说对深渊说，你干了吧，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枯。28节论主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你的江河，这个你呀，它不明确，没有指巴比伦，没有说明啊，我们就要再参考这个50:2。我们看这个耶利米51啊，这里就提到巴比伦，这里很明确是讲巴比伦的啊，51:33-34都是讲巴比伦。那么到36节是这么说的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为你伸冤，这个你是指他的百姓，为你报仇，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，使他的泉源干枯。看启示录17:11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首上的大云府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众水，看见吧，刚才是海，这里讲众水。那个众水代表什么呢？你15节就说明了，17:15，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云浮做的众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民，众水代表很多人。那么这个它的河水枯干呢，就表明什么呢？表明这些人怎么样？ 凝视他了，都要他了。哎，我们这样子解释才合理吧？啊，总而言之，本来啊，他是坐在上面的，坐在上就是他们拖住他，支持他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枯干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支持他了，反而要反过来咬他了，啊。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事呢？请看啊，这个十七章，这个十六节，就是紧接着那个多民多国多人多方啊，下面就说了，你所看见的那十个角，以兽，这十个角就前面说的是十个王啊，啊，这十个角啊，这里前面解释过，啊，第十二节，你所看见那十个角。就是十个王，十个王代表很多国家，那么这十个王以兽去恨这淫妇，看见吧？淫妇就是巴比伦啊，使他冷落赤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那这就是说啊，巴比伦向来所啊骑在他们头上的这个啊，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。有一天要背叛他，要吃他的肉，要用火把他烧掉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它跟这个波拉德河河水枯干联系起来，合理不合理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吧？你如果不把这两件事啊把它联系起来，倒觉得奇怪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比较明显了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第六章。我们注意，这些灾都是降在谁身上的？是降在上帝的仇敌啊身上，而地球上，撒旦的代理人呢，就是以色列民的敌人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七大灾呢，是降在他们身上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带兽的人，是吧？身上长着毒疮啊。那么还有呢，你注意啊。这个黑暗是这个灾啊，第五灾啊，是到的兽的作用，兽的国是黑暗的，所以这个兽跟巴比伦关系也很密切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下一个段语了。这个第六灾是到在波拉大河上，说明啊，这河水枯干是。为这个从日出之地来的众人预备道路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研究啊，这个他没有直接说是为巴比伦的毁灭预备道路，而是为日出之地所来的众人啊预备道路。那么刚才各位注意到吧，提到古列是我的牧人，记得吧？这古列是上帝的牧人，他要叫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，是不是这样回事？因为这个古列啊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请看呢，这个以赛亚四十五章，注意啊，我们四十五章啊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啊，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，注意这个告啊，这个告啊。原文就是什么？就是弥赛亚那个字，受膏者，基督是弥赛亚，是不是？这里相当于说我告了一个古列，换句话说，古列王啊是上帝的一位受膏者，他是基督的预表，预表基督的。你看啊，下面很多话能够转移，就是用的耶稣身上，我搀扶他的右手。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前面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城门，砍断铁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告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那么我们年代看这个四十二章啊， 这里这个第一节主体看到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那么你看啊，这个从四十一章一开始也是讲到这个这位基督啊，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到这个古列啊，四十一章